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7月30号，公元2009年9月1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向西藏安多芒拉县寺院配备电视宣传档册；门当王僧俗民众祈愿达赖喇嘛到访阿伦纳切尔邦；达赖喇嘛称韩国民众应向华人介绍西藏真实现状；西藏人民议会强烈抗议中共借国庆歪曲西藏历史；中共因不满邀请达赖喇嘛，要求国内游客抵制高雄。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中共向位于西藏安多芒拉县、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的卢仓寺和塔秀寺等的僧舍内配备电视宣传中共的党册，企图对僧人做到全面洗脑工作。现居住在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学习佛法的原芒拉卢仓寺僧人洛桑克柱今天18号向本台透露，据芒拉境内可靠消息指出，中共芒拉县政府应省级部门的指示，日前向卢仓寺配备30台电视机和100多条电视机接收器及连接线，声称把电视安置在僧舍内，目的是让僧侣及时了解和学习党的政策以及国家级省级的讯息。消息人士指出，在寺院僧舍内配置电视后，当局还规定寺院方面不准干涉僧侣观看电视，同时不允许僧侣将电视机送给家人或者亲友。罗桑克珠表示，卢仓寺对此提出反对，但是中共严加警告并强调会随时到寺院督查。他说，寺院方面召开会议表示，寺院是学法修行的清净地，不容电视等现代设备影响僧侣学业，此举同时违背佛法戒律，但是当局却表示这是上级的命令，寺院无权干涉。在当局人员离开后，寺院方面在会上表示要没收所有电视，之后中方人员再度威胁该寺，声称他们每天都会到寺院检查，并指出寺院没有任何权利进行制止。据介绍，目前中共正在芒拉县的塔秀寺展开配备电视工作，该活动是实施中共村村通电视进万家的工程。根据所谓青海省委宣传部关于做好广播电视进僧舍工作的通知指示，在西藏安多海南州各地展开，将电视分送到各寺院。安多芒拉县卢仓寺僧人于去年3月10号西藏三十自由抗暴日和今年2月25号藏历新年初一先后展开了和平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政府对西藏的高压统治。随后当局多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拘押和殴打该寺僧人。目前中共密切关注着整个芒拉县僧俗民众的举动。另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消息，西藏电影制片人顿卓汪钦因为制作纪实影片《远离恐惧》，于去年3月26号被中共拘押。中共官员近日向西方国家政府透露，顿卓汪钦是在去年7月以涉嫌犯有煽动分裂、窃取机密、非法秘密集会、向境外组织及个人非法泄露国家情报等罪行被正式逮捕。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行政主任玛丽贝特马尔凯表示，中共宪法规定，除非涉及国家机密，任何形式的审判都是公开化的。对此呼吁中共对西藏电影制片人顿卓汪钦的审判予以公开和公正。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门当王僧俗民众祈愿达赖喇嘛到访阿伦纳切尔邦，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访问筹备小组成员达旺子松金石阿旺奴布今天18号结束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为了佛法事业能够延续和弘扬，以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顺利访问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境内向民众传法，达旺寺僧众与近期在虽然中举行大型的诵经佛事活动，特别是这次在印度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多杰堪都的支持下，达赖喇嘛访问筹备小组从印度南部西藏夏密院中邀请夏密院千人堪布罗桑德勒维修的13名高僧达德，从昨天17号开始在位于阿鲁纳恰尔邦首府伊塔纳嘎市首席部长多杰堪多的斋院中举行佛事活动，结束在伊塔纳嘎市的佛事活动后，将继续前往蒙达旺地区与当地各非官方性组织、各寺院和民众一起，将利用达赖喇嘛访问蒙达旺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举行各种佛事活动，祈愿达赖喇嘛尊者能够顺利访问该地区。阿旺罗布继续表示：“当地僧俗民众都急切渴望他们的至尊上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该地区，为他们传授灌顶并加持。去年达赖喇嘛曾计划访问蒙达旺地区，但是与印度政府大宣时未能成行，当时很多民众为此痛苦失声，所以这次举行各种法会消除障碍，并急切希望达赖喇嘛尊者尽快访问蒙达旺地区。”达赖喇嘛访问筹备小组成员达旺寺松金石奥努布正对中共政府日前反对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恰尔邦的言行强调：“也许会有很多人感到这一问题比较重大，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大的事情，因为中共政府通常指责达赖喇嘛访问世界任何地方，而这次是中共政府为了给印度和达赖喇嘛制造不便施出一贯的政治伎俩。”据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预计在今年11月份第二周或第三周内访问印度阿鲁纳恰尔邦蒙达旺地区，届时将向民众讲述佛法之外，还将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并接受有当地僧俗民众联合供奉的永住长寿佛事仪轨，此行也将成为达赖喇嘛对阿鲁纳恰尔邦的第七次访问和对蒙达旺地区的第五次访问。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17号圆满结束为韩国信众为主举行的为期三天的法会后，还特别接见请法的近300名韩国信众，并向他们开示演说，强调韩国民众应该向华人介绍西藏真实现状极为重要。在昨天的接见会上，达赖喇嘛回答一名韩国信众就有关如何支持西藏问题的提问时表示：“
当年老的开车的，他那么老呢，那就开了什么的，就可是吐鲁番这些家的，没有那就这些。”
首先，最重要的是尽力将西藏境内真正发生的事情如实的进行介绍，在报纸等上面发表文章，在电视上做问答式访谈，同时在了解西藏问题的前提下，邀请华人就宗教信仰自由、人权等问题上进行谈论极为重要，这对当然有助益。而政府在此问题上却要做多方面的考虑，你们在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就应该在民众间多做宣传。
此外，在长达40分钟的接见会上，达赖喇嘛还详细回答了部分韩国信众提及有关民主以及如何修行等各种问题。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人民议会强烈抗议中共借国庆歪曲西藏历史。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莫伦塔辛以今天18号在议会会议上提出一项个人议案，要求西藏人民议会通过这次会议向全世界人民介入中共政府利用国庆60周年在北京当地举办各种宣传西藏问题的展览等活动，严重歪曲西藏历史现况的政治阴谋。 伊安海强烈批评中共政府自入侵西藏以来，在藏区实施的各种基础错误政策时，西藏遭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而当今中共政府依然在各藏区以经济建设和地方发展为名，有计划和目的地实施着各种同化政策，以及利用中共国庆纪念日严厉控制藏区，并歪曲宣传西藏现况。这一议案在议会中一致通过，并且有很多议员发表意见，建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在中共国庆六十周年之际，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等地举行各种抗议活动，揭发中共对西藏的政治阴谋。另外，在今天的议会会议上还通过了两项官方决议，分别是2010年9月2号将隆重庆祝流亡藏人社会中实施民主体制50周年，并开展一整年有关发展民主制各项活动，以及为了解决作为纳税人民的流亡藏人自由手册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特将成立研究小组。
请继续收听新闻。据台湾媒体综合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早前受邀访问台湾，并在高雄举行八八风灾灾民祈福法会，以藏语为灾民祈福。中国游客因此抵制高雄，据指这是中共有关单位指示旅行社暂不进高雄，导致八月下旬到十月间大陆游客取消在高雄酒店订房的总数约4000件。业者向媒体指出，除了八八水灾因素以外，达赖喇嘛效应是大陆游客团抵制高雄的主要原因。此外，高雄电影节计划播放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纪录片也有影响。高雄市政府新闻处昨天17号表示，热比亚卡德尔的《爱的十个条件》纪录片只是一部电影，又不是要邀请热比亚本人来台，外界实在是有太多的政治的联想与操作。而不受中共影响，高雄电影节已经确定邀请这部中国禁片在台湾如期播映。
此外，即将在下月中旬在德国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除了有中国官方主办的活动外，法兰克福书展组织还邀请达赖喇嘛的特使格桑简赞、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以及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等共同出席，为不同观点提供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对此，中国代表团提出抗议表达不满。今年10月14号至18号法兰克福举行书展，届时在预计邀请超过160位中国作家出席，举办600多场与中国有关的活动，吸引10000多名记者采访。书展主席约尔耿·布斯本周二发表了一份名为《对卓宾国中国最新争议的表态》的公开信，信中说，除了中国官方活动外，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为了呈现独立的另外的中国，达赖喇嘛的特使格桑简森等人也都将出席书展。我们还期待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的到来。中国政府对此立即作出抗议，请中共分析人士表示，法兰克福书展组织方上周末在研讨会上擅自临时改变议程，邀请意见人士演讲，导致中国代表团退场抗议，已经冒犯了中方。而多家德语媒体连日来抨击中国官方压制异议作家、限制新闻自由的做法。法兰克福评论报的评论写道，西方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中国方面赢得了一次胜利。至于中国可能因此在德国新闻报道中变得名声不佳，中国官方人士或许根本不在意，因为他们可以控制中国媒体。在中国，批评政府的作家遭到镇压、关押和刑讯，而书展的组织者也许一开始就还天真地认为可以与这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专制国家进行民主对话。这一届书展将成为最近几年气氛最为紧张的一届书展，但也许也是最吸引人的一届书展。新苏黎世报认为，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前，北京企图组织批评政府的作家参加前期会议，这表明中国政府违反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旅行自由。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